哈利路亚，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基督徒。今天我们已经很多人都上线了，时间到了，我们就先来与主连结。每一次我们知道，当我们奉主的名聚集，只要两三个人在一起，主就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必须自己从外面赶快跑到里面来，与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中间的主耶稣来连结。赞美主。我们这几个礼拜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课本的第四章，就是参加有神同在的聚会。那我们就想到说有几个小组，一方面就是他们有很好的见证，另外当然我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就邀请他们来分享这些小组里边的成员，他们因为参加了小组，所以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与主的关系也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听见证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看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而是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这些讲见证的人未必是已经很完美，但是他们因为参加了小组，得到了很多他们原来得不到的东西，改变了他们好多年都没有办法改变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小组，主在他们身上做了这些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见证里边，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感谢主，假如要让很多的小组来分享，我相信我们听不完，但是盼望这些见证就是给我们看到说，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谦卑下来来要他，在小组里跟大家一起操练，来追求主，来要里面的主，真的是可以改变我的生命，掌管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命，让他自己活出来，那么主就有机会来做工，我们谁都可以被改变。那今天我们仍然有一些见证，有些是本来是上个礼拜打算讲，但是上个礼拜也是时间不够，那今天好像更合适。我们有东北一个小组，是霍姐妹带领的。她霍姐妹本身自己以前在我们当中已经分享过一些见证。那她介绍的这几位呢，是最近才参加了这个小组。那他们也是因为参加了小组，内在生活的小组，他们有些自己已经是牧者， 但是他们学到很多他们多年服事当中还没有学到的，也跟主的关系也大大的不一样，然后他们有更多的平安喜乐得着，知道他们要什么，知道他们现在要追求什么，他们的生命也很多也被改变。所以现在请凤云姐妹，霍凤云姐妹，你来介绍一下你的小组，然后请他们来分享。
好，牧师好，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听见。
哦，我那个刚从地里回来，我就不开视频了啊。嗯
，OK。
亲爱的家人们，那个上午好。成为真实的基督徒，我们都来参加，这样一个应该说，按照牧师的话说，这不是一个学习，这不是一个知识上的装备，这应该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很真实的操练。正像刚刚牧师所分享的似的，就是，家人也已经以前也听过我做见证。感谢主在19年哈，透过一个奇妙的一个带领的方式，他关了我侍奉的门，关了我追求的门，关了我事工的门，使我无路可走啊，就唯一来到主面前啊。神在00年初啊带领我进到芥末爱，在这里面呢有。虽然时间不算太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的追求当中呢，神把我整个人啊，就是说，应该说以前的那个应该说面目全非了啊，呵呵，完全不是以前的那一个信仰和那一个人啊。虽然当然现在在我生命当中还有太多需要被主来改变的，那现在呢，我正在被主改变当中。所以呢神在实体当中给我关了这一切的门，却在我进到这个芥末爱的这个同时，在网上给我开了一个小组。我们之前是四个人开始，有我，还有其中一会儿我要介绍我们小组有三个姐妹来一起分享生命的见证。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她是我们一起当中四个人当中，我们有四个人开始的，圣灵这样带领的。那现在呢，就是陆陆续续有很多家人跟上来，所以在这两年的操练，不断的回到里面来等候主，放下我自己原来外面所有的用力啊，所有的甚至说这20几年在教会当中所学到的，或者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放下，就来到主面前，就像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倒空，一个归正的一个过程。而且呢也得到一个秘诀，就是遇到事情就回到里面来等候主，来依靠圣灵，来等候他做事。所以在这期间呢，神真的是在我生命中也有极大的改变。那我呢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要说的，就是神把我从一个宗教徒变成了今天跟主连接的一个基督徒。那我想呢今天要推荐三个，我们在我们小家当中有三个姐妹呢，有其中有一个我们是刚开始一起追求，后边的那两个是陆陆续续也在家人的推荐当中呢进到我们小家。那我就发现在我们小家当中呢，好多的家人这个生命都有极大的改变，就是我们之前现在才知道，我们之前所追求所得到的不过是主，是主基督外面的一些知识，一些的祝福，一些的成就啊，仅此而已。那今天我们在这样的学习跟操练当中呢，我们所得着的，或者说我得着的最宝贵的，就是主耶稣自己。那现在呢，我想请呢，今天我们小家里面的梅姐 请梅姐来分享主在这两年当中，在她生命当中都做了哪些改变。好，牧师，我们请梅姐来分享。
郭牧师你好，家人们你好，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边来见证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我是被神抓回来的，我是神用极特殊的方式抓回来的。我信主大约有30年了，我曾经在三字管理的教会里面来服侍6年，后来呢在家庭的教会里面服侍了20多年。在那个时候的服侍当中，我是热衷于教会事工，我是没有要耶稣，不追求耶稣，完全追求都是耶稣以外的那些恩赐啊，先知预言呐、啊，医治释放啊，包括那个医病赶鬼呀、啊，我是追求的是这些。所以还有呢，追求的就是圣经当中的那些名人呐、啊，就是那些得胜者，他们的信心呐、啊，他们的爱心，我追求的是这些。所以在18年的时候，神带领我经历了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在18年的时候，神把我教会的门给我关了，把我服侍的门，也就是说实体教会的门给我完全的关闭了。那为什么呢？那我就是从两个方面和家人们来做见证，一个是从教会的服侍这方面，另外一个是从我家庭这方面。那从教会的服侍方面，我在18年以前呢，我在教会里担着也是挺重要的一个职位，但是呢因着那个施工，因着热衷于施工，看到很多人涌进教会带着各样的重担，所以也深深的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因为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心愿，就是为基督赢得这个城市，让基督的名，让基督的荣耀在我所住这个城市被彰显出来，恨不得每一个人都被主得着。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但是也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啊，然后就追逐特会，看到那些先知性的恩赐，看到那些疫病内在生活，那不是内在那个医治释放，深深的就吸引了我，所以我就追逐着这些，我就在这些特会当中来回跑，然后在特会里面学到了这些东西，带回到我自己的教会。那么我自己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保守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教会，不接受这一切的，所以不接受这一切，那我那个时候就是。晚间和一些姐妹，就是我们一些接受的姐妹，在教会里边祷告，以方言来祷告，然后有击鼓啊、赞美啊、跳舞啊，就是在教会里。那么对教会对我们这些举动，就认为我们是极端，认为我们走错了，所以教会就对我们有出一个拒绝，一个冷漠，一个排斥，甚至一个孤立。同时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的家又出现了问题。我的见证牧师可能要穿插着来说，可能有一些混杂是得听着。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家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先把这个就放在这儿。然后呢我就在这个时候就教会就把我放置在一边了。放置在一边的时候，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春天秋那个年底的时候，11月末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弟兄，因为我弟兄身体的状况，所以说我们就去了海南。到海南之后，神借着活姊妹找到了我，把我加到了他们小家的那个江秀琴牧师他那个内在生活里的学习。我当时是学习的时候是可以学习，因为我弟兄身体有病嘛，然后又面对着教会这样的一个冷处理，就是冷暴力的一种处理，所以我到海南之后，我就是。和霍姊妹他们那个小家一起来学习但是学习是外表的学习。我当时学习抱着一个目的，一个态度，就是只要能把我弟兄的病治好了，只要能把我弟兄的病治好了，你让我学啥都可以，你让我向谁道歉向谁认错都可以，就是要把我弟兄的病治好就行。所以我在那块的时候，在海南的头一个月，我整整哭了一个月。为什么呢？就感觉到被丢弃了，就感觉到我被教会丢弃了。我说神啊，我这么爱你，撇家舍业的爱你，贪黑起早的爱你， 不顾自己性命，甚至孩子中考高考我都可以放到一边不管，我就顾念你的家。我搁家里待一会儿我都觉得我在偷懒，家里的丈夫孩子要拦住我让我在家里边好好照顾照顾，我都觉得这是撒旦在拦住我。飞到海南之后就觉得我深深的被丢弃，深深的被就是墙倒众人推的那一种。所以说虽然跟着风云姊妹他们小家学习，我都是外表上的一个学习，里边认罪是带着目的性的。那么直到2020年的时候，我19年的春天回到我们本地，2020年的春天3月份的时候，刚才风云姊妹说我们成立了个小组，四个人的小组，在四个人的小组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后来我们就进入了春天，就说就进入了春季的节目来学习。透过境外网课的那个学习真的是抓住了我，神透过那个网课把我抓住了，然后让我知道与耶稣连接的重要，与圣经连接，与圣灵连接的重要性。然后也听到了就是周牧师常常在生命交流会上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与耶稣连接，我们要回到里边与耶稣连接，仰望耶稣。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神呐，我没有和你连接，我和的是事工连接呀，我和的是教会连接呀，我里边充满了怨呐，我里边充满了恨呐，我里边充满了各种的问题。所以就在节目爱里头参加了春季班的网课的学习，也参加了秋季班的2020年的。那么在春季班2020年的时候听到了牧师所讲的，我所经历的就是神的破碎，神的对付，是要耶稣他把他自己给我，经历这一切是耶稣要把他自己给我，是要做掉我里边这个己，是要对付我这个旧人。然后呢透过这个课程我就在想，我说主啊是的。然后也听到周牧师在一些就是讲到的录音的时候，讲到录音的时候讲到就是说我生气的时候我自己的意思出来的时候，就是从基督里面断开了，就是与耶稣的连接断开了。当我要是说出来的时候，把一些气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就是从基督里面滑落下来。所以就是在小组里面学习，因为我们小组也学这些课程嘛，学跟随圣灵，认识圣灵，学习安静等候神，再跟着节目爱的学习。所以深深的神借着这些道，神借着这些学习深深的吸引了我，改变我。所以在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没到年底秋天的时候，我教会的牧者带着核心同工到我家来。到我家来的目的说是在看我，其实因为教会有很多人在质问我的牧者为什么不给他派工，为什么排挤他，为什么不让他讲，我们就要听他讲。但是他到来的目的，他是带着这样的目的，他没说，但是他就说的一句话，他说因为你的缘故很多的人给他，因为我的缘故跟很多的人给他十字架了，老去找他去。那我就向他道歉，我说因为我过去的一些种种的，因为我的骄傲自满，因为我的自以为意和自以为是，因着我追逐外边的恩赐，不把你们教会任何人放在眼里，所以我说都是我的错。我就向他道歉，我说你让我怎么做能够挽回信徒对你的那个看法。他说你要向信徒来说明这个事情，不是我把你撵出来的，是你自己不去的。但是我想解释的是，我想争辩的时候，圣灵在里边提醒我，你不要争辩，你争辩就落在是非的里面，就周牧师所讲那个善恶树，善恶知识树落在那个是非的里面。所以我说主啊，那我就不解释了。然后我说可以，然后神也给我预备了机会，有一些姐妹到我家来看我，那我就跟他们讲，我就告诉他们这个事情与教会无关，与牧者无关，都是我自己的错。后来我的牧者又说了一话，他说的然后我的牧者我就请他吃饭，隔了几天我说在你有功夫的时候我就请他吃饭，我请他吃饭，我再一次向他道歉。其实我这个人是宁可皮肉受苦，我也不愿意抹下脸来向任何人去道歉，我是死要面子活遭罪的那一种人。但是神真的是神在做，然后我向他道歉，我道完歉我请他吃的饭， 吃完饭之后他跟我说，他说你还要向青年们道歉。我们教会有十多个青年，让我向青年们道歉，但是我心里老大的不甘心。可是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得罪青年了吗？但是神给我一句话，就是你要顺服，你要顺服，无论他说啥你就去做。我说神呐、啊，我说是的。然后我就祷告，放在祷告，跟着小家一起学习揭发我自己的老旧人。然后后来的时候，祷告神预备的机会是在今年2021年的3月1号，因为那一天是我牧者的生日，所以圣灵感动说你在他生日那天把青年们聚在一起，然后跟他道歉。那么我就在那一天，我把青年们都召集在一起，还有教会核心同工，在饭桌上我举起了饮料跟他们说对不起，然后一个一个的道歉。但是当道歉的时候，我里边心里特别特别的喜乐，就是特别特别里边得安慰，就是没有感觉到我在没道歉之前我的里边还在挣扎，他们会怎么看我，他们会怎么想我，本来就说我错了，本来就背后就说我如何如何的，那我一道歉就更正中我的错了。但圣灵在里边提醒我，不要让老旧人占上风，所以就是不要去讲理，特别是就是那句话，周牧师讲的那句话，不要陷在是非的里面，不要陷在是非的里面。所以那个就道歉之后，我就里边特别的喜乐，所以我特别的感谢神，神把我就从那个教会的那个纠结当中，通过几次的吃饭，几次的道歉，把我救了出来。所以后来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见面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坦荡，也没有任何的责备，对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隔阂了，我也去接纳他们了。那再一个，第二个，我从我家庭的角度，家庭的角度来做见证，在2018年的时候，2018年的4月份，我和我的弟兄参加温州的夫妻聚会，那个聚会是征得教会同意我去的。在温州的这次聚会当中呢，有一个环节，然后呢，神让我知道了我在这次聚会当中，我弟兄曾经在10年前对我的背叛，我一直都不知道的。但是在这次聚会当中，我那个主办方的教会的侍奉同工对我弟兄说，你要告诉你妻子，你要告诉你妻子，要征得你妻子的原谅。因为我弟兄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了，当时在会场确实是神拖着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说主赦免你，我也赦免你，我说我就不跟你计较了。那么回到家之后，这个事也就放下了。放下之后，但是呢，教会这些事情就掺杂在一起的时候，我的里边就时而就这些事都就涌出来了，然后呢就靠主就再往下压，可是没有处理。在也是2018年的9月份，带着我弟兄去了长春看病，因为他是第三次脑梗的发作。本来想在长春住院来的，但是在那个看病找教授一看的时候，拍完磁共振说他的没有治的价值了，双侧间隙性脑梗死，严重的脑白质输送，严重的血脂高，挺多的问题。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挺绝望的，那我听了之后我绝望到什么程度，我就埋怨，我埋怨神，神呢，我为你这么撇家舍业，你怎么不保守他，你怎么能让他犯这样的错。我就埋怨我丈夫，我说你今天造成这样的程度是你自己作的，是你自己带来的，你却连累我，你却拖累我。所以所有的怨就是老旧人，在18年的那个9月份的时候到19年的年初的时候完全的都彰显出来，抱怨。在海南我哭了一个月，我就为这些，我为自己的自怜，我为我自己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为着教会对待我，为着我丈夫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为着我自己这个年龄段我经历这些，我就很多的我就委屈啊，那不得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和凤云他们小家在联系，神透过他们小家也给我一些安慰，但是只是安慰了外边，里边没有真实的改变。所以在2020年3月我们四个在跟节目海这个小家连上之后，通过网课的学习，真的是神在我身上深深的一个反转。在网课当中我听到周老牧师的师母对待周老牧师40年不还口， 40年不还口，无论说什么不还口。周牧师也自己做过见证，他在家里脾气怎么不好。然后我就想，我说主啊，我不是不还口，我是不让我丈夫张口，压制他。特别是发生让我知道这些事情之后，我瞧不起他，我厌弃他，我厌烦他，我甚至抵触他，那种情绪在我的里边，甚至我说给你送到敬老院去，我不管你了，我不照顾你了，你不要再拖累我了，很多极端的想法就出现。但是春季班和秋季班，特别秋季班的时候，圣灵十字架肉体深深的触动我，真的是深深的触动我，圣灵在我里边借着早晨的灵修圣经的话，在我的里边让我看到我里边的那个污秽，看到我里边我追求时光把耶稣丢在一边，我根本没要耶稣，看到我不是在学耶稣，然后也让我看到，特别是在跟随圣灵的在跟随圣灵的时候，看到那个学那个课程是说耶稣基督要把他的永恒安置在我的心里。那我说主啊，你安置在我的心，我心里装着这些东西，哪有你待的地方啊？所以圣灵就给我一个要悔改的那个，就光照我，让催促我去悔改。所以我特别感谢神给我预备这个小家，预备这个灵修，每天的灵修都让我看到我自己里边的那个败坏，曾经的那个我。所以在这个小家里一年多的时间，2020年的3月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神大大的来翻转了我，神也在我身上做了极大的一个改变。现在我看我丈夫哪块都好，就像是我俩现在就像初次恋爱那前似的，我吃啥都要渴着他来，我做什么东西首先问他，你要吃什么，你想吃什么，他说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以前是我看不上他，现在是他挑我的毛病，现在我听他，我顺服下来，我进现在是，然后就对他显出了温柔，给他买好衣服，然后上班，他上班的时候因为代职休息嘛，所以有时上单位去看一看，我都给他收拾的利利亮亮的，给他整的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去，然后就是在我的家里，对于他来说，我现在充满了感激，我感谢神把他放在这样的环境，虽然他有病了，我现在透过小家的学习，透过我们网课的学习，我深深的知道这是神爱我，神借着他的疾病，借着教会对我的一个冷漠不关心拒绝，把我从那个宗教的里面带回到内在生活的里面，身在我身上带的这个特殊的一个工作的方式，我起初不明白，我现在明白了，神开我的眼让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神做的，神之所以让别人冷漠对待我，那个孤立我，如果有一个人不对我孤立，我都可能投进人的怀里，我可能不会去这样专注耶稣，我也可能不会让耶稣得着我，所以我感恩神带领我走过了这两年，这几年的时间。那现在我特别感恩的就是，神在我身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在我的丈夫身上，我体贴他，就我俩在家，所以无论在早晨起来一直到晚间，他的吃，他的穿，他的出外去溜达，包括他那个所有的读经啊，包括他所有的事情，我都在无微不至的照顾着他。他的妹妹都说，嫂子你太累了，照顾我哥。我弟兄也自己说，我特别满意你对我的照顾。那现在我们夫妻呢，就是从进入节目爱之后呢，每天我们两个都是手拉手在一起等候神。早上有的时候他起来晚，我起来早，早上我们没有，那中午和晚间每天我们都要在一起手拉手的等候神，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制作，每一次的等候都看到神极丰富的同在，圣灵的浇灌，所以我将荣耀归给神，一切都是神做的，我特别感恩神把我带的，透过我的个丈夫，透过我的教会把我带到这个节目里，让我来经历里边的被制作，经历里边的被神的来改变，也来经历神把他自己更多的做成在我的里面。 谢谢郭牧师，谢谢家人，我的见证就说完了。
谢谢，很不容易，很美好的见证。不过好像我们的时间不太够，凤云，所以也许你们只能再一位来分享，另一位呢就等一下看有没有时间，或者是下一次。
好的，好的，牧师。那下面的话就让刘淑姿姐姐，姐姐你在吗？在下你就来分享神在你身上的作为。
好，我在。郭牧师好，弟兄姊妹们，
哎、
大家好。
你可以打开，打开饭不
要啊。好呀。郭牧师好。
好，你好。
我是那个今年的五月初进入到了这个内在生活，是这个已经在这个内在生活的一个姊妹。那我看着她生命当中的变化，我就特别的纳闷，因为我了解她嘛，我就觉得她变化太大了。我就问她，我说呀，你一定是遇到神了，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她就跟我讲，我说我也要，你带我进来吧。那就我就在五月初我就进入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小家，内在生活的小家。那么在这进入到这来以后呢，每天早晨的这个灵修啊，晚上的那个学习啊，我都是非常认真的这样的听。但我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感受到这里边有圣灵的那个恩膏，感受到圣灵在这里运行，感受到圣灵在这里浇灌。因为我每一次进来我听的时候，听他们分享的时候，我流泪，我那个心我深深的被神的那个爱抓住和浇灌啊，我就知道这里边有主，这是正道，我要跟随。那就这样，那我就每天呢我都特别认真的听，早晨听，晚上听啊。有一天突然的，我心里边说，有个声音说，你要如果是就这么样的跟着听，那你和以前在原来的教会的聚会没有什么两样啊，上面讲下面听，那个你什么你也得不着，你要回到里面去。哦，我就知道这个声音是从主来的。我说主啊，那你就带领我，我不知道呀。那我要就有，那么就在这段时间就听着这些牧师在讲，要与主连接，要葡萄主是葡萄树，枝子要连接上，连接上了才能够结果子啊。那么我就说好呀，主呀，我要与你连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就是说我以前是在三次教会，我信主今年四五六年吧，那么一直在教会火热里这样的侍奉，特别火热，特别的那种以施工我觉得我做的多，我就是爱主，我做的多啊，我就有生命啊，我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信念。那么但是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我就回头说，是这样一个信念当中呢，我因为我看见我自己生命没有多少改变呢，顺境的时候我好有信心，那逆境的时候呢，那我就一边祷告一边扛啊，靠着自己的意志扛，扛不住了，那就是一溃千里。哎呦，我到那个到那样的时候呢，我就心里就特别迷茫，我就想我到底信了还是没信，我这里边的这个信力之主，我这个信心在哪里呢？我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光景呢？生命上没有更多更深的改变，有一点点的改变只是表面的。那就是这样的时候我就看着姊妹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她就把我吸引到了这个内在生活当中来。那么在这一段时间我就听啊听啊，那么这一个声音告诉我以后说，你要与主连啊，你要与回到里面与主连接呀啊。那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我还没有开始等候神。那七月十号郭牧师的那个成为真实的基督徒开课了，开始学习。那第一课的时候是宝俊弟兄分享啊， 他分享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我就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圣灵在在里边运行，圣灵的工作啊。那么结束了聚会，结束以后，我就在思想，怎么才能够成为真实的基督徒呢？那我知道我以前的那个信，那就是那样的一个光景啊。那我怎么能够成为真实的基督徒啊？里边就有一个声音说，啊，成为真实的基督徒，要与神有真实的关系。我说哦，与神有真实的关系，我怎么才能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呢？啊，里边又说那与主连接呀，哦，与主连接，我怎么才能够连接上？安静等候神呢？我这个时候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跪下，我说主，谢谢你，谢谢你啊，带领我，我知道了，我明白了。那么从那以后，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安静等候神。我觉得半个小时不够，我就开始加时间。我知道这个等候神不是我，是圣灵在带领我，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操练，我也不可能就是能够人就这么静下来，什么都不做，我就能一直坐在那，而且觉得时间特别快，一睁眼睛，这个时间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那就在这样的一个等候当中呢，越来越感受到神的那种强烈的同在，越来越被神的那个爱来充满，长长的等候神的时候，就一边流泪一边在等候神。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有一天一件事情就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什么呢？我们姊妹几个去外边去聚餐，我自己家的姊妹去聚餐的时候呢，我就我的妹妹说了一句，她也是基督徒，那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坐的离她远。那么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内在生活了，那以前的话没在内在生活的时候呢，她说这话我可能还能随她两句。那么在那天的时候呢，我就里边就特别往上顶，就特别受不了，我就一句话就出来，我说哎呀，你不能这样说话。就呢，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知道我这边有点急，我也知道我的这个态度不是很好不是很温和。那么我的妹妹就立时的就眼泪就流下来了，就受，她就那些我看见了，我感觉到她受到很大的伤害，她就拎起包她就起来就走了。那么就这件事情，我回家以后我就非常非常的心里边非常的挣扎，我觉得我没说错啊，我制止他不应该这样的说话，作为基督徒。那么他那么大的伤害，我就想神啊，为什么？哎，我就想起来了，就我和我妹妹之间，小妹妹之间，就在我11岁，她5岁的时候，我从那个时候我就非常不喜欢她。我就非常不喜欢他的性格，他那么小他就懂得啊，就怎么样的去讨好人，去取悦人，我就烦，我就心想啊，这么点的小孩你就会这个，我就不喜欢他。以后他的说话，他的举止啊，他的言行啊，他的走路我都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那么就在，但是我们姊妹的现在关系，我姐5个非常好，关系都非常好。那经常的也一起嘛，就是后来就是年龄大了以后，退休以后，我们就经常的接触就多了。那我就不知道我里边的这个东西还在。那有的时候呢，我还会有意无意的呢，就会流露出来。只要我说出来，就肯定伤害到她，她就肯定反应非常强烈。那在其他姊妹和周围的人的眼中呢，我妹妹是个极好的一个人啊。那么在我眼里边，我怎么看到就是问题，就是毛病，我就知道。我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主祷告，我就说主，你改变我。我知道我这里边有这个个性，这个性格，这个怪扭，这个邪癖，是我自己里边那个自傲自大，我的那个自以为是。我说主，你改变我。那个时候是我在还在那个三次教会当中呢，我那个时候已经认识到，但是呢我那个改变呢是很表面的，而且呢还加上我自己的这个意志，我在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千万别那样说话，千万别伤了他。但 但是呢，我不经意的时候我还会，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经意我还会伤到他。那么自从进入到这个内在生活啊，那天的这事情发生以后，我就回家，我就跪在主的面前，我就跟主说，主，我不要这个，你给我拿出去。我说只要不是从你来的，我的性情，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心怀意念，我的每一个思想，我说主，只要不是从你来的，你都给我做掉，我坚决不要。主啊，把你自己放在我的里面来替代我。那我有这样的祷告，我就开始，我主，我放给你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无能为力，我帮助不了我自己，我也改变不了我自己，我更救不了我自己。主啊，我交给你，我不管了，你什么时候做，主啊，随你的意思。我就这样放下以后，我就安静等候神。有一天当我在那做什么，突然想起了我和我妹妹之间的事情的时候，一股强烈的那种爱，浓浓的爱浇灌下来在我的心里边，而且是那个特别的柔和，特别的温柔，我的心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柔软。哦，我就在这想的时候啊，神的那个性情，我都用语言我诉说不出来。我一下子我就惊倒了，我就跪下，我就说，主啊，这你什么时候做成了？你什么时候做的？你把我那个怪扭的个性，你把我那个邪僻的个性给我拿掉，你把你的性情放到我的里面。我说，主，你就是这样的悄无声息的，你改变了我，你制作了我。我就是那个心里边那个喜乐呀，我那个放松，那个自在呀，那个自由啊，我主啊，我谢谢你这个捆绑，这个压制。我今年毛岁，我们东北人讲毛岁，我67岁，我说捆绑了我50多年，压制了我50多年，我努力挣扎了50多年，我改变不了。我常常的伤害那个那么爱我的妹妹，她非常非常的爱我，但是我常常的伤害她。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回来难过，我都没有办法。神就这样悄声无息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我这个东西给我做掉了，把这个捆绑给我拿去了，把这个压制给我拿去了。我就在这主的这个爱里边，他把他那个爱放到我里边的时候，我里边的那个自由释放，我的心情的那个轻松，那个畅快。隔天我就去我妹妹家，我在看着他的时候，我里边是自然的流淌，没有一点我自己啊、哦，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一点都没有了，是完完全全是主的那个性情自然的流淌，轻松自在的流淌出来啊。我就真的是看见主那双拯救我的手，就把我从这样的压制我几十年的这个罪恶当中解放了出来。我就那种感恩呐、啊，那我就有更多的加时间在等候神。那就在这个事情过去了不到2周的时间，特别奇妙，神就将8位弟兄姊妹带到了我的家里来。我家原来，我进入到就是我应该说在上个两个月以前，家里有这个内在生活实体小组，应该是5个人我们聚会。后来呢，我不知道他们就说啊，姐呀，我们听说你在内在生活有家里有聚会。我说有啊。他说我们也要想跟随，跟你一起来跟随内在生活，我们也要进入内在生活。我说好，你们来吧。就这样陆陆续续的有8个弟兄姊妹啊，就来到我的家里。这样呢，我的就是12个人，我家里呢就分了两次，一周两次的聚会，周五和周六。周六是为了上班的姊妹的聚会，为他们预备。那这样的呢，就是特别的我就看见是神在做。我说主啊，这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的人呢？我说我做不了啊。主一那天就给了我，在祷告的经默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一个意象 啊，让我看见我手里拿着一个不长的小鞭子啊，在帮特别大的一个羊圈里边好多的羊啊，神就让我往里，就是我就已经都站在离门口特别近了，把羊往里边赶。哦，我说看着这个，我说主啊，你告诉我什么意思呢？啊，后来圣灵启示我，就是神已经做成了，神已经做成了，你就是招呼招呼大家就好了。哦，我说主啊，感谢你，我知道你是聚会的主，我知道这羊是你自己的主，你是拯救的主，他们的生命在你的手里，主啊，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降服他们，就是啊，他们想来的主，你就带领他们来啊。两个小组不行，我就分三个小组，没有关系的主，我愿意顺服你。但在这里边有几个姊妹，就是以前我刚进来等候神的时候啊，内在生活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他们没来小组聚会，这样的有一对这样的夫妻，我前两天到他家里去，他就跟我讲分享了，他安静等候神，神做掉他生命当中的也是一个顾忌顽疾。那我在这里我就不分享了，时间的关系，我感谢主，感谢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感谢主的拯救，感谢神啊的赐恩慈和怜悯，荣耀颂赞尊贵权柄能力都归给神啊！我就分享。
谢谢，好宝贵的见证啊！刚才提到几个点哈，就是我们一再说是要参加一个有神同在的。顺从圣灵带领的这样的聚会，跟大家一起来追求。那么不是说一般的小组，是这样的小组，那么神就真的是会做很奇妙的工作。然后刚才姐妹分享的，她一开始没有安静等候神，只是听，后来神自己告诉她，你要怎么能进入呢？你就是要安静等候神，然后安静等候神，真的神就坐在他身上，坐到那个几十年的关系就这么很自然的就这么完全改变了。哦，真的要把荣耀归给主，赞美主。下来我就想请一位姐妹哈。他是我的祷告同伴，他在小组里边很低调，但是他非常单纯，灵里也非常的敏锐，也很会知道神的心意而来祷告。他也看到这个小组里边神很多的作为，我想请他来分享几句，几分钟就好了。好，他已经上来了哈。慧君姐妹，
谢谢高牧师。
可以开那个视频吗？对，感谢主。
谢谢牧师的鼓励。我没有像高牧师所说的那么好。感谢赞美主。每一个星期我都跟郭牧师一起在为我们三藩市这个小家，这个小家也有从中国来的、台湾来的，还有从这个日本来的，真是Australia 澳大利亚来的也有，感谢赞美主啊！我亲眼看到我们这个小家。开始我们人数只有八个，那个时候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后来就陆陆续续那这些比较年轻的进来，开始他们进来的时候生命还没有那么转变，但是看到很快的进步。真是让我吓到，我看到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凤林的生命，还有许许多多，还有这个一些宋牧师的生命都很多，每一个都被改变。我真是为着这个小家来赞美神，真是要 等候神，因为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就是把我们这个老己，我们的旧人脱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老旧的人，哦，我们的老己。所以神是要我们倒空自己，当我们完全倒空自己，他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就是神就是居住在我们这个心灵。感谢赞美主。开始这个聚会以前是在一个张妈妈的家，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我就常常圣灵充满，我很喜乐。每次圣灵充满的时候，哎呀，在地如同在天。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看到每一样东西都很美，都有盼望。所以我们这个人哦，真的要被主完全破碎，归向于他。那我们就会常常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彼此相交。感谢赞美主。我第一次这个被圣灵充满是周牧师，也是周牧师。那个时候是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他们也是学习内在生命，他们那个时候开始是把那个江姐他们那个 tape， 我们都常常听他们的 tape。 有一次他就是请周爸爸来到我们当中，周爸爸就带那个诗歌，他就说你们要像小孩子，他就说要像小孩子。我说要像小孩子那不更简单吗？我以为信主是那么复杂。我就说那更简单，要像小孩子。哇，很奇妙，那个灵进来哦，就像鸽子一样，他也有时候就像鸽子一样，要单纯看他，就是注目耶稣，注目耶稣。所以那个灵好像我飘，好像一直提升，好像在飞呀、好像在飞。感谢赞美主。所以每一次我圣灵充满的时候，哎呀，我好喜乐，好喜乐，我真是向神感恩。就在这个2018，我们也有去一个特会做周牧师组织的，在那个哪里山上的那个特会啊，哈，在那个感谢主，就是那个我也一直有一种圣灵充满了，感谢主。我觉得每一个人我谦卑起来信服主，当然我们平时也会遇到一些事情，但是不要一直注意那些，不要注意那些，就是跟主亲密爱主。感谢耶稣，感谢主。周牧师给我这个时间，我也看到周牧师对这些小组每一个人的生命他蛮关心的，我们也要感谢周牧师这样的带领。感谢主，感谢主。之间
我们小组就是因为大家在一起，然后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一放在一起，里面的耶稣一出来，那就不一样。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聚会结束就是要彼此感谢。我们也常常代祷，彼此代祷，一有什么事情彼此代祷。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要顺从圣灵带领。我记得有一次聚会前我安静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今天要让每一个人分享他们的家庭状况，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经济来源。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是安静等候神小组，为什么要做这个？但是我还是顺服了。 想不到那天就爆出了一个大问题，结果我们小组大家就赶快迫切为这位姐妹她的家庭他们来祷告，结果就神迹奇事就哇一样样发生在他们的家中，奇妙的不得了。我们现在就请李姐妹，北京的李姐妹。
好的，谢谢牧师
来分享。
大家好。真的是像牧师说的那样。等一会儿啊，我要找一下，不要说了。
他今天才能露面，他本来是说他要上班可以录音，但刚好今天放假。
对，感谢主。把时间也弄出来了啊！我叫 Jennifer， 然后现在住在北京。我是在19年的时候去旧金山参加了那个公事带领的这个内在生活等候神的小组然后我自己的那个生命呢就彻底的翻天覆地的改变。我原来在中国呢是参加了一个改革宗福音教会啊，就是比较正统的，不讲圣灵的，我就觉得那个信仰好像缺了什么。然后在旧金山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等候神，然后把我的生命改变了。然后我就在2020年就是疫情要爆发之前我就回到中国了，因为我的先生还有家人都在中国。回到中国之后哈，我也跟我先生说了这个小组的事情，有好多的分享。在美国我就打电话跟他分享，他也有很多的改变，然后说啊真好，那你赶紧回来让我多跟我们那个讲，然后多跟我们教会的其他没听过的这些讲，他也有好多的就盼着我回来把这个圣灵这个等候神内在生活这个分享出去。然后我就还说到主题吧。
给你15分钟。
好的，我说到主题啊我先生是2014年信主的说到刚才牧师说的那个事有一天牧师呢就周四小组的时候呢就让分享这个情况，家庭的经济工作状况从来都没有过。我先生他因为他工作比较忙，然后身体呢也是不太好，然后所以他有时候偶尔会参加，然后他不参加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跟他分享，小组所有的事情都跟他分享。然后那天牧师就让分享，然后就快到最后了才轮到我，然后好像就是Jennifer 应该还可以吧，那个什么家庭状况，哎呦，然后我说这下子可问着痛处了。我其实在那个时候吧，因为我先生他们知道，牧师也知道，我先生一直是做生意的，然后我因为身份的原因呢就老在中美两国飞来飞去的然后还去带着妈妈去旅游，也是因为身份的原因，所以他们听到我就是觉得我们家经济状况应该没问题，很轻松的说詹妮弗还可以。我说不是，当时就说了就聊到我先生他是一直做生意，然后2014年信主了受洗信主了以后呢仍然还是做生意，但是因为做生意的话呢这些还会受这些合作伙伴里面没有信主的，所以还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还是追求那个别人的认可呀骄傲这些，然后要证明自己不知道什么原因的那种，就是一定要被别人看得起等等的，这是还是有好多的这些东西牵绊着他。然后他呢就会受这个影响就工作呢越来越忙那个生意呢越做越大。所谓的越做越大呢就是摊子铺的特别多，摊子铺的多的话呢就需要资金，然后就贷款越来越多，然后好多时候呢就不够，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钱的话呢就把房子把我家的房子 做抵押，然后贷款，然后如果那边挣钱了呢，就把贷款还上，然后挣不上钱呢，就房子就压在那儿了。我先生，我没跟牧师说，我先生他在北京买了三套房子，其实都卖掉了，全部都卖掉了，都投到这个生意里头了。然后都全部都也都赔掉了，然后就说2020年吧，2020年，疫情一开始，那他的生意全部都没有办法再经营了，全部都停下来了，不是他想停，是这个全世界都停下来了，没办法。然后他的生意呢是特别受打击的，一个是物流啊、仓储这些完全没有了，停顿了，然后再一个呢还有什么旅游，还是国际旅游。所以那全部都没有了，但生意没有了，但是他之前的贷款呢还在那儿呢，所以贷款就压得我们就不行哈，就是他大概我们都不敢想这个账，然后就实在没办法硬着头皮拢了拢这个，就是算了算大概有多少，就还欠银行多少钱，大概有1000多万的。就是他名下的账，就是他必须要还的债。然后呢，这1000多万的话还不上啊，因为没有收入。然后所以呢每个月就付利息，这个利息大概有6万多人民币啊，我说的都是人民币。然后就这样一直还了一段时间了。牧师问的分享的那天呢，我们那时候是几乎就是弹尽粮绝了。已经快没有钱付这个利息了，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牧师就问到这个了，牧师问到这个，然后我也是圣灵感动，就是这是其实很不愿意跟人分享的事情，然后那天就在小组里说了，把这个事情说了，然后真的是感谢主，我分享了以后呢，小组。当天就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啊，牧师都为我们祷告，然后之后我印象里面每一周的聚会都会为着我家这个事情祷告。然后这更神奇的就是我分享以后呢，我们家就是在这件事上的那个神迹奇事就开始了。还有好多其他事情我就不说了，我今天就单单就说这个神听祷告的神。我记得就是牧师分享的那个，分享了之后的，应该是第二天吧，还是当天我忘了，不是当天就是第二天。那个我先生叫马庆哈，他回来了，从我单位回来了，他就说，那个你知道吗？今天那个我去公司，我那个老板其实是他叫老板，其实也是他的合作伙伴，等于他在这个，这间公司还有一个投资，这个是一个医药公司，互联网医疗的，所以没有倒闭。然后他就在这间公司从来都没有，就是去公司去做事啊什么的，然后从来没有分过红，也没有那个什么，也没有领过薪水。然后那天回来说，你知道吗？那个老板说了哈，那个从这个月开始给我发工资啊。我说发工资？你怎么可能呢？你这个，我嫁给他以后。他就没有拿过工资，从来都是那个什么，都是缺钱的时候拿钱，然后没有按月的拿过工资。然后我说哎呀，真的感谢神，怎么昨天就是小组里祷告，今天就有这个消息了。然后从那以后呢，就每个月就都有薪水，都领薪水了。感谢主。后来薪水还是很少，就是几千块钱，但是对我们来说几千块钱也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就我们还是为这个祷告，然后为我家这个事情祷告，然后圣灵也是感动我跟马庆吧，我先生，然后就说决定干脆我们把我们住的房子卖掉啊，还一部分的债，没必要有那么多的那个背着那么多利息，然后住那么大的房子。然后我们就说把房子卖掉，就挂在网上卖这个房子。后来牧师又不断祷告，然后又问起说你家现在怎么样啊，然后我就把这个卖房子的事情又跟牧师说了，我说我家准备卖房子了。 嗯，然后牧师说好吧，那我们祷告，为这个卖房的事情祷告。然后嗯，小组祷告，祷告完了就是好像是周六吧，我上班，嗯，那个周六我们周四是聚会吧，好像周六回来，马青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房子卖出去了，就签合同了哈，已经就是有人买了。我说真的吗？因为我们家，我跟牧师分享卖房子这个时间了，已经挂上去差不多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了。然后那个我们家那房子因为装修挺好的，保养的也挺好，因为就我们两个人住，所以那个公司就拿我们家那个重点，还有一天就派了公司员工100多人来我家参观，来看我们家的房子，准备重点推出一下。然后每天好多的人来看房。啊，我在家的时候我接待马庆在家是他接待，都没有，就看看就走了。结果我们小组一祷告，那一周就马上就签合同就卖出去了。然后这现在呢就，也停下也不用人再来看了，感谢主。后来呢，在卖房子过程当中吧，其实还有好多的那个细节，我就不再讲了。但是有几个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在我们决定签约以后呢，然后要下一步再往前走了哈，就是双方要怎么付款啊什么的时候，这个中介公司呢又刁难，出了好多事情，然后呢就要让马青要补钱，让我们补钱，补大概补十几万。我们就想卖房子还债的，哪有钱，哪有十几万的。然后这个时候就都就是放在那儿大概有两个星期了吧，后来我们都放弃了。我先生说，那如果他们这样的话，我干脆就不卖了，就这么着了，爱怎么着怎么着了。后来呢就是那天小组又问到这个事情了，说你家房子卖怎么样，然后我就分享了一下，然后牧师就带着我们又把这个卖房子的事情祷告以后，真的是奇妙。那个星期日还是星期一啊，那中介主动给马庆打电话说，那个马先生，咱们这个网那个还是什么吧，还是进行吧，就特别不情愿的，他们就少挣钱了嘛。这是一件事情，是祷告以后马上就回应。然后呢我们就是进行当中以后呢，就那笔钱我们就没有交，然后又到了就是要付款了，那个人要付款，要他分两次，先付我家因为房子有贷款200万，要先把这200万付掉，然后尾款的还有200多万呢是在之后再办完手续最后再交。然后要付这个200万的时候又来事情了，又不行，又要交钱，什么银行要收钱吗，什么又要几万块钱。哎呀，马欣说怎么那么卖个房子那么难，然后呢就说那我就不什么了，我不卖了，他就这一招，反正你出钱我就不卖了，爱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就又搁在那儿了。我又把这件事情在小组里分享，然后又为着这个记得说哈，马欣那个牧师带着全组的为我们家这房子哈付款，让他们赶紧付款，让我们减轻这个负担。祷告以后呢，也是那个买房的人和这个中介公司都主动的跟马庆联系，说那咱们就去银行去看看吧。结果就去了银行了，啊，去之前也是就是你这肯定得付钱什么的。马庆说就去吧，去的看怎么样吧。结果到银行以后，银行说我们不收钱，我们没有任何费用。结果就当天去了银行就把这件事情办了，真的是感谢主，神就是一路的保守。然后还有尾款啊，也是好多的这个曲折，我就不说了哈，都是一祷告，马上神就回应我们。然后呢，就说这个房子卖掉了。真的是感谢主，但我们仍然有很多的钱，还要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房子的，我们家这个房子的这个钱还了，但是仍然别的贷款还没有还，然后仍然是需要有，现在还要交4万多的利息。然后牧师就问说怎么样，我说我们房子差不多了吧，然后仍然还是要有这么多的利息。然后牧师又带着小组在为这个具体的事情在祷告，然后祷告以后，也是马上，就 回应了，然后是有一个法官给马庆打电话，好像是当天小组当天，法官就主动给马庆打电话说，那个马庆，你以前呢有一个案子哈，就是马庆胜诉了，然后呢应该是把钱返还，但是因为那个没有那时候没有找到钱，然后说现在这个钱有了，那个胜诉了，你那部分我给你多争取了点，你们赶紧来签字吧，把钱那个签完字就返还了，打到你账上了。哎呦，我们是真的是感谢主。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房子卖了，但是那一大笔钱还没来，所以还是还不了，到处借钱就还那个利息，每个月几万几万的，快没有了。结果这个时候就又有这么一个好消息，虽然不多吧，但是能让我们还几个月的利息，真的是感谢主。神的回应，哎呀，太神奇了，真的是太快了。然后才有一个事，我家都是马庆弄的都是大事。他还有一个案子也是好多年了，16年呀、啊、到现在有五六年了吧。有一个人，因为他做生意嘛，就是三角债。然后呢有一个人欠他500万。这笔钱呢已经在法院扣下了。但是呢因为那个人就是欠马庆钱的人呢牵扯到他有好多的事情，所以呢这笔钱呢就搁在那个法院呢不能还给我们。然后马庆呢就因为我们现在太缺钱了，如果有这笔钱呢能解决大部分的债务。然后他就不断的去给那个分局打电话，法院说我们不管，说因为是分局那儿不让我们那个给还这个，所以你自己去找去啊，你看你那个欠你钱的那人怎么回事。然后马庆就去找那个警察，就是管这个案子的警察，他去他门口堵他，就是那个东城分局那儿，然后呢给他打电话等等等等的一系列他都不回，然后没办法呢就去上访，北京有一个上访的地方，然后他每周三是接待这个上访，他每周三就去。然后我们因为这个最近比较紧张嘛，然后就是钱比较紧张嘛，所以马庆就是这件事情坚持了好长时间去弄这个事情，然后没有回应，任何的反应都没，警察不接电话，然后那个接待处的就上访的人员倒挺好的，他说但是我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说你上访我们就找警察，然后推动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样，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去帮你具体做事情。然后马庆说那也没办法，那我就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个。然后警察也不接话，那边就是态度特别好的来接待，但是没有任何的结果。后来我又把这件事情又跟那个在小组里边分享了，然后也是弟兄姊妹们为着这件事情也给我家祷告。然后有一次我记得牧师就从美国打来电话，专门的问这件案子怎么回事，我就跟牧师讲了前因后果讲了一下，然后牧师就在电话里面为了这件事情带着我们两个又郑重其事的为这个案子祷告。哎呦，太神奇了。祷告了以后是下第二周吧，那个警察主动的给马庆打电话说你来一趟这个分局吧，你再录口供。然后那个马庆说怎么着解决了吗，他说不是我们要把这个案子推进。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推进。然后后来马庆说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是神听了祷告要推进这个案子，所以呢这个他就去录了口供。然后那个欠他钱的那个人呢，他真的是启动了，欠他钱的那个人因为是他的原因才不能那个什么，才不能给这个给回这笔钱，因为他好像牵扯到一个刑事案子，所以又把那个人呢叫去录口供录笔录。然后那个人呢后来就去了，结果那个人就被扣留了大概是一个多月吧， 好像是一个多月，然后这里面的那个调查取证，然后把他的那人的案子呢又交给检察院，检察院驳回，然后他让他再添加那个欠他钱那人的事情，就是调查的结果，然后这警察机关就再调查取证，然后又交给检察院，检察院说这个案子不成立啊，不牵扯到你们说的那个刑事案，然后就把这个驳回了。然后那个人呢，就在上周吧，我们好像牧师问起这个案子，我们祷告以后，上周又回来了，那个人就给放回来了。那个人还说，他回来的时候，那个警察说你没什么事儿，但是你取保候审吧，然后那个，等通知吧。然后那个人还说，我也没有刑事案子，怎么叫取保候审啊？我不根本就没有案子，我不能这么说。反正那个人是回来了，然后这个案子呢，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呢，警察必须要给扣马清前的那个法院一个答复。如果说解除了这个刑事案的，那500万有可能就很快就能返还了。我们就是这钱就等于是不是赃款，不是刑事案子的，就可以完全的干干净净的给马清了。但是这个案子还在，因为要走程序嘛，我们还是为这件事情还在祷告当中。但是感谢神，因为我们自己找了好多次，根本就没有回应，根本没有反应，警察呀各部门都不理。好吧，这是一件事情，感谢神。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先生他现在在的那个公司的事情，他在那个公司跟那个合作伙伴合作哈，合作的总是被同事瞧不起。
你要浓缩一点。
好，
后边还有两个见证。
哦，好的，总是被别人瞧不起，但是呢，就是最近我们经常为马庆啊，让他安静，牧师说让他停下来啊。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然后要倚靠神。然后我们现在呢，我就提醒马青，相互提醒，我说你做什么事情都要祷告，做事情之前先祷告。结果呢，他就突然的被公司重视了，就他所做的那个项目呢，就被同事还有就是公司的投资人呢非常看重。他们说什么这个项目那个项目都不看重，就说提到马青手里做的这个项目呢，那个投资人就说，让他来吧，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他这个项目还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把荣耀也归给主，这是神的带领，也不是马庆他自己想的。他以前都是靠自己的想法去努力，但这个没有，结果反而是靠着神带领的话是，被人看得起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公司。在他这个案子这个就不是他做的这个项目这个审批过程也是非常神奇的。他这个项目呢，就北京市就一个人，是民政局一个人来办。然后那个人说，你知道吗，这全北京市就有一人批这个，我就给你批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愿意给你批，就好多人来我都拒了。马庆回来跟我说，我说你真的是要感谢神。然后后来他上那个银行去开户口的时候，银行就拿到马庆那个营业执照，就说，诶，说你这不应该批下来啊，说你这营业项目里怎么都没有啊，你这属于超范围经营啊。然后马庆说，说我们在增项了，说已经让我们增项了，说这么回事，说你这太奇怪了。所以感谢主，神带领马庆也为他开路啊，真的是感谢主。那因为时间的原因还有好多的细节我就不说了。真的是感谢主。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坏事，巨大的压力。但是呢，经过牧师顺服神的带领问这个，然后我们一开始也是顺服神，然后之后都是每一件都依靠神，求问神，神就真的怜悯开路带领真的是感谢神。神迹奇事一直随着我们，那把荣耀都归给神。也谢谢我们小组弟兄姊妹一直为我家这个事情的祷告，感谢主。牧师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感谢主。我相信那一次圣灵要我做这件事，就是要大家分享家庭啊经济啊这些，可能就是为了你们家。因为一听哇不得了啊，1000多万的债，然后 每个月6万块的利息，你说又领工资的人根本就还不起的。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好，这个是好严重的一件事，不得不赶快来到神面前呼求。那大家也就很真心的代祷。在想到这件事，我就想到一首诗歌《浮在爱的捆绑》。我真的可能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唱了。本来想叫 Alice 或者下个礼拜帮我们唱一下吧。我念几句给你们听：浮在爱的捆绑，捆绑我们相契，同一的心，彼此交往，就与天人无异。在父宝座之前，我们日心祈求，有苦同焉，有望同免，同心同乐同忧。第三节，软弱彼此体谅，重担互相担当，一人心伤，众人泪淌，只有一个心肠。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小组，一个随从圣灵带领的小组，有神同在的小组，彼此相爱的小组。当然不只是说这一个小组，很多内在生活的小组，包括以前这几个礼拜前分享的这些，都是属于这样在爱里边彼此捆绑的小组。下一次我们请 Alice 帮我们唱一下。下面还有两个很美的见证，你们千万不要走，就是关于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让他们直接跟神连接上。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的孩子今年11岁是12岁，但是几年前开始就已经懂得听神的声音。我们澳大利亚的 Beth 姐妹，你先来分享好不好？
好的，郭牧师，谢谢。好，我是澳洲的，可以哈，声音可以，
我说压缩一点。
好的，我是澳大利亚的 Beth 啊，现在住在悉尼，我就分享一点关于如何把孩子带到主面前。我的孩子是在2014年5月份带他到教会的。那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每天经常吧，他放学以后我就会带着他一起读，那个时候只能读儿童圣经然后一起简单的祷告。然后到2018年大约七八月的时候呢，我的孩子在四年级九岁的时候，有一个主内的姐妹，这个还不是内在生活哈，我只是讲一下这个孩子是怎么慢慢接触认识主的。然后呢就建议他的女儿和我的女儿还有其他几个小朋友呢一起在线上一起读经祷告。当时我不知道他呢还有一个等候神的操练。他们第一次在一块的时候最后等候2分钟。那我当时就有一点担心，因为我自己是会等候神，我也能进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带我的孩子怎么进入，我也怕把孩子带偏了，我怕比如带着让孩子学会去放空啊等等。所以这里他们突然提到要等候神，那我赶快跑过来就告诉孩子，我就稍微打了一个岔说你要仰望耶稣，仰望耶稣，我也不能多说。那我就赶快离开了。然后等到孩子等候完了以后，这个郭牧师不让我说那个，我就稍微提一点点，这是他第一次，他说妈妈我看到东西了。我说你看到什么了？我是没有指望我的孩子等候神会怎么就连上啊什么的，我就总觉得好像是挺不容易的。然后他说我看到我就坐在摇篮里，就像一片羽毛一样慢慢慢慢的飘在地上，我好平安，好喜乐，好舒服。哎呀，我说这个孩子已经遇到主了，他已经知道什么是神的同在的感受了。我就很吃惊，因为我就说这个孩子他遇见主操练安静等候神，我自己这么多顾虑，但是孩子呢自己给主这么一个机会，就2分钟孩子就与主连上了。大概这一群孩子他们在一块大概持续了有 一个多月。那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神会跟他说那个就是爷爷奶奶那边还有我的家人这边两家的家人会有很多人得救。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见证，他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来跟我说，我是觉得非常的稀奇，因为这是主做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带我的孩子等候神。这个是2018年的事情。那去年全球疫情爆发以后呢，三月底悉尼就进入封城了。这个时候周牧师呢在生命交流会就特别有一个分享，就是那个建立家庭祭坛的重要性，那教导父母要将子女呢带到主面前，我觉得这个教导特别的重要。那这个时候就趁着这个封城，我就带着孩子呢就每天就敬拜赞美读经祷告，一周大概是4到5天的时间，给孩子呢操练等候神，是10分钟开始，他可以坚持，因为这个孩子他是比较安静的这种，他可以从10分钟开始。那渐渐的我就发现我的女儿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她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那我说神的同在是什么感觉，她说 feel good， 这是英文，就是我觉得很舒服很好。就我相信我们操练等候神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然后他也会感觉到那个平安喜乐。有时候我经常会说我感到主耶稣在抱着我就是他已经跟主连上，我就发现其实孩子和主的连上实际上是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们非常的单纯。那个今年六月底呢，悉尼就再一次进入封城了。那上周呢，孩子假期，因为现在封城不能出去，所以这一整天时间非常的多。那我就随口说，我说以后吃完早饭那妈妈也去灵修了，亲近神了，你呢就到另一个房间，你去亲近神。那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这个程序我们也没有变，平时都是这个程序。然后我对他没有什么期望，我想着他可能就是走个程序，未必他一个人亲近神会有这样的这个神同在的感受。然后过了两天我就问他，你感受到神同在了吗？你读经祷告有神同在吗？然后他说，他的回答就是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有啊，我敬拜整个读经祷告等候神的时候都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我经常唱赞美诗的时候还会流眼泪。这个孩子他非常喜欢敬拜赞美，对，我觉得非常出乎我的意外。我是没有想到我的孩子12岁就是他已经能够单独的亲近神了，就是慢慢的有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了。而且他我相信他的这个顺服，我让他做，因为我不能够去监视他嘛，他这个顺服我相信这是神也给到这个孩子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我就很感谢主，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次这个封城很长时间的封城带给我和孩子一个很意外的收获，就是他好像又有点进步不光我们下午可以一起的读经祷告，他自己能够就是这样子的单独的亲近主并且遇见主。然后就是我就有一个小小的见证，然后就想说这个孩子他是具体的听到神的声音。那就是我呢是一个我在这里勇敢的说我是一个单亲妈妈。那去年年底孩子呢就是他考上一个重点中学，他爸爸就奖励他给他买了一个很不错的手机。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小孩嘛没有节制，容易这个沉迷，我就心里非常的着急，因为这个事情在祷告。那么有一次我们一块去给他买衣服，在试衣间里头我放了很多衣服让他去试，为了开学做准备。然后呢这个孩子呢那他就整个就全程在玩手机，等我进去说衣服试好了没，哪件合适，他已经忘了去试衣服。我就很生气，我就当场我就说这个手机就没收了先没收，你这样子不对的。然后呢当天晚上他回去也跪在主面前也祷告，然后他说主跟我说我用手机用的太多了，过度了他也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他自己主动来找我跟我道歉。那我就说那么明天礼拜一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呢你回到学校 再认真的跟主抽时间祷告啊，等候等候一下，问问主啊，我们看看这个手机到底是不是主的旨意，还是我们把这个智能手机收回来，换一个老款的那个手机只能打电话的手机。对，因为我心里头我的老自己是非常想把这个手机收回来，换成老款的手机，这不就是一了百了，他不用陷入这个沉迷了吗？第二天呢 ，OK， 我自己在家，我是也是认真为这个事儿祷告，我很担忧，我说我就这样拱手把孩子让给撒旦嘛。然后他自己呢也在学校里头啊去祷告了，回到来其实我还是没有期望他会祷告，我想着学校里他早把这个事儿忘了。结果呢，我说祷告了吗？他说祷告了。他说主跟我说了，嗯，我用手机过度了。我说还有呢，我是期望他说主说了可以换手机，换成旧的老手机。结果呢，结果他没有说什么。我说没有说别的，他说没有，这孩子很诚实。而我早晨的祷告的领受也是这样，不换手机，而是让孩子学习，给他制定一些规定，就是要节制使用手机。那好，我说那我就放下我的自己，那么既然孩子这样，我也信任他。而且我发现我们两个这样确认了以后，确认这个圣灵的带领以后，实际上是不换手机的。然后好的，那我就说你看，我们就把以后下午你三点四点钟回来，手机的马上上交，关机充电啊。周末也有一些其他的规定，然后呢这个你的这个手机呢你可以部分的使用。然后孩子就很高兴，那圣灵的带领应该是让我们觉得平安喜乐嘛。孩子就很高兴，他就说妈妈，我宁可部分的使用手机，我也不愿意换成老板的手机。我就觉得圣灵在这件事上的带领，我的孩子他也经历了圣灵，听到圣灵的声音，那么他也学会要节制使用手机。那我自己呢也学会跟随圣灵和放下自己。同时他的爸爸呢，就是我没有去驳他的面子，就是神做的就是好像都是各方面都比较平衡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孩子在这件事上。那事后我还问孩子，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使用手机没有节制这个话是从你圣灵来的，不是从你自己来的或者从妈妈来的？然后他说我知道啊，我知道，嗯，就是主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感觉。我说你是不是知道那个神同在的感觉呢？他说是，他说我能分辨出来啊。我觉得很感恩，这不是我做的，这个都是我们给神的一个机会，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愿意跟随圣灵，愿意顺服，那么主他就会带领我们的孩子，也带领我们自己。我就很感谢主，而且孩子还懂得，嗯，他开始懂得道歉，他知道不是我要求他，他知道向我道歉。他还有在跟同学产生摩擦或者有时候讲错话的时候，圣灵有提醒，他会意识到。有一次还有他有一个小朋友道歉，然后那个小朋友也是基督徒背景啊，那他就说是，然后那个小朋友就问他，你为什么跟我道歉呢？因为我女儿就说圣灵主耶稣让我给你道歉的。然后小朋友说哇哦，他说你这样来讲主耶稣 It is very inspiring， 就是这个很鼓励人。他说因为其实这个孩子就等于说其实这已经是在舍己了，对，就是把主的生命能够传递出来了。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还有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我自己的领受，就是养育敬虔的下一代。我并不是说我觉得自己带领孩子带领的非常好，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磕磕碰碰断断续续的，但是我觉得不是我们好，是主好，是他是非常信实的，给他一点机会他就这么愿意啊，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孩子啊都抱在怀里，让他来宝宝让他来爱。那我就说养育敬虔的下一代要从我们大人，要从父母做起，嗯，就是那个经文，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所求所想的都会加给我们。我感谢主，嗯，就是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都是我们的主做的，感谢主。嗯，我分享完了，牧师，谢谢。
好，感谢主，赞美主，把全家都带到主的面前来，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这是主的心意。你不要觉得他太小， 可能不懂不会听，我以前有犯这个错误，我很后悔，我很羡慕你们现在孩子还小就有这个机会能够把他们带来到跟主连接。主的羊会听牧人的声音，多小都可以会听主的声音。我们还有一个更小的孩子，现在才两岁。Jessica， 你们，我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得不帮他把见证讲完，让他们全家露一露面。你们现在就可以露面了。我们有个两岁的孩子，现在都参加我们聚会。他讲话比较慢，几个月前才会讲，但是他的父母很因为参加了这个小组，知道跟主连接的重要，知道把主摆在第一的重要，所以他们下定决心，在孩子还这么小，你们可以露面吗 ？Jessica， 开啊，可以开录音跟开。开麦跟开那个视频，
我们开了的。
OK， 这就是我们两岁的小宝宝，所以他们不教别的，就是让他一起参加聚会。等一下哈，等一下唱，然后睡觉的时候就是放圣诗给他听，放圣经给他听，他听完诗歌就说妈妈 ，Bible，Bible， 圣经，圣经。他是在听圣经中来睡觉，所有的教导都是围绕耶稣。那他也现在他刚会学，刚讲话几个月，现在他的语言里边就是唱歌，跟我们一起背圣经，他会背好多圣经了，也会唱好多首诗歌，哈哈哈，他很喜欢。还有我的猪，我心爱你，他也会。但是他唱的最流利的有两句，就是说我绝不停止赞美他，我救主，因为他成就如此多。好，我们让芊芊，他的名字叫什么？施明芊。他的妈妈是 Jessica 哈，爸爸是施明哲。好，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
妈妈要唱，
宝宝唱，
好，一起唱。
妹妹，
好，来，一起唱。
你唱吧。
我绝不停止赞美他，救主，你要唱啊！我救主，我绝不停。只赞美他，他成就如此多。哎，宝宝要唱啊！
宝宝
唱
唱唱，
啊，唱唱唱。
也不停止赞美，叫我们去唱。
我们去唱，
一起唱。
我们去叫宝宝唱，宝宝唱吧，大声一点。
二三，
赞美他，他成就
如此多。你看我们的神。成就如此多，今天的见证，成就多少啊？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门！所以啊，我们父母，你看这么小的孩子就应该开始带到主的面前了。以后有机会再让你们讲见证，我相信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实在是不想拖沓大家太多的时间。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哦！这些见证都何等的宝贝，何等的宝贝！主啊，你成就如此多，我们只能把荣耀归给你。求你让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见证，好像每一个人都看到耶稣在做事。都听到你的声音说要来要来要来，安静等候我，要来要把孩子带到我的面前来。你们自己不懂得怎么教，我会把孩子教得好好的。 让他们从小就领受我的生命，就爱我，一生一世必定不会偏离正路，必定会大蒙祝福，大蒙恩典。感谢赞美主，主啊，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你与我们每一位家人同在，你也让他们所听到的原来还没有的，所凡是听到的见证，以后每一家每一个人都来得着。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下个礼拜同个时间再见。